公司人员平安。哎，我可能这个发信息的时候，发错了一个数字啊。这个以弗所书应该是第六章啊，不是第四章。所以呢，这个没关系啊，第四章也很好啊。这个，就是关乎孝敬父母这个经文啊，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常常会，敲键的时候一下敲错了一个位置啊，所以就搞错了。上个礼拜呢，稍微有一点思绪有一点不安定啊，所以关于第五戒，就是这个孝敬父母这一戒呢，这个没有太清晰好的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星期呢，心情安静一下以后啊，但愿能够今天跟弟兄姊妹来好好的，思考啊，关于这个孝敬父母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孝敬父母非常危机，非常挑战性的一个时代。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社会环境，都在，好像尽很大的努力啊，这个社会啊在破坏孝敬父母这件事情。我们上一次讲了，咱们中国人呢是一个非常讲求要孝敬父母的啊。我们说这个有的地方说百善孝为先啊，有的人说这个万善孝为先。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是很看重孝敬父母。所以在我们的祖先的传统里面，留给我们不少好的东西。但是现在呢，我们中国人文化里边对于孝敬父母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淡漠了。特别是当这个独生子女这个事情在中国文化里边，被广泛的应用以后啊，现在我们的孩子成了家里面的小皇帝，对吧？现在很多父母不单单是没有得到孝敬，反而还得孝敬他的孩子，对吧？都把这个都倒过来了，对吧？现在西方社会也很严重，对吧？比方说在澳洲、在美国，似乎都要有这个法律，就是说，孩子如果要变性，他同性恋，他怎么样，父母没有知情权。哇，这个太厉害了，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呢，都在直接间接的制造父母和儿女的矛盾。那么现在我们社会上有一些法律，有一些心理学家啊，也是说父母不可以，这个用你的方式来管教孩子。如果你要打孩子，如果你要怎么样，那我们就可以，他就可以，孩子就可以报警啊，然后孩子就可以从父母的身边拿走。其实这些问题呢，都在直接间接的破坏我们的亲子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的潮流是跟圣经的旨意相反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人是赞成打孩子的，赞成打孩子的，对吧？看来有很多反对的，对吧？其实你反对的不是我是赞成打孩子的，对吧？你反对的不是我，你反对的是谁？反对的是圣经。你真的是基督徒吗？圣经上说的，如果你不用杖管教你的孩子，你就是恨恶他，对吧？这是圣经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哦。所以，当你反对这个用杖管教孩子的时候，那你是反对圣经，对吧？所以，今天世界上很多科学家、很多这个心理学家啊，都是人类的罪人。他们居然说有很多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他怎么知道的？他是个心理学家，他从哪里知道这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就算与生俱来的，那么就可以得到支持吗？我与生俱来我就贪心，对吧？我与生俱来我就看见女人，我心里边就乱想，这是一个男人与生俱来的，我不用不承认，对吧？在座的男人有谁看见一个美女心里不乱想的？然后你心里乱想，你就可以做吗？你就合理了吗？与生俱来并不等于合理，对吗？所以，我们学习做人，就是克服你与生俱来的那些邪恶的东西，然后 把上帝的生命，把上帝的真理，把耶稣基督的真理造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在方方面面与圣经相反的啊，女权运动，为什么女权运动？对吧？圣经说的男人是女人的头，没有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啊，而是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他把整个男人的位置定了。而女权运动就要造反这个东西，对吧？种族主义，谁使这个世界有种族的？谁使这个世界有种族的？你长成一个中国脸，谁让你长成一个中国脸的？啊？是你自己想的吗？不是，是上帝让你长成这个样子。你生下来你就带着一个中国脸，没办法，这是上帝给你的。你反种族歧视，其实你是反对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有种族的观念，对不对？我们不是种族歧视，但是上帝既然有种族的观念，就表示种族有它一定的意义，因为这个种族的生命里边，这个它里边带着某种东西来的。对吧？这个就好像你看见一条狗和看见一只狼，它不一样的，对不对？一样吗？啊，不一样。你看到一个狼，你会防着它；你看到一个狗，你感到很可爱。那么，这是不是我们对狼的歧视？是不是？当然不是，因为你按照它的情况来对待它。当然，不是所有的狼都会吃人，但是狼吃人的比例很高，对不对？不是所有的狗都温和，它也可能会咬你，但是它咬你的几率很低。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种族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对吧？上帝既然标注了种族，他一定有他的目的。所以当你看到一些人是从那种种族来的时候，你小心防范一点，没有错。对吧？当这种种族的人，他就是特别懒。你是一个老板，你不愿意雇他，没有错，就是因为他是那种人，对吧？因为你雇了他，你就倒霉了，对吧？是不是所有的那种人都是这种人？不一定。所以，如果你想要进一步去证明，那你得花时间去看看他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你给自己很大的冒险，就好像你要证明这只狼是不是一定吃人，那你把你自己的命放在里边去试试看。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世界里边的很带给我们的很多理论，其实是很错误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我们的信仰里边，回到真理的本体，来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的信仰不是让我们走极端，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归回正常。所以，查理·科克死了，大家很纪念他。其实，查理·科克做了什么？查理·科克就在叫你恢复正常，对吗？这个很多人反川普，其实川普做了什么？他就叫你恢复正常，是吧？让你做一个男人，让你做一个正常的女人，他是在帮助我们恢复正常。那么一个生下来是一个女人，他非说我是个男人，这个正常吗？那他说很多科学家说这个是正常，因为他的心里是一个女人，心里是个女人，他生理是个男人。那应该怎么办？那应该把他的心理给他调过来，对吧？生理是不能改变，你的心理上有病，你需要去医治你的心理病，而不是因为你说我想做个女人，我就成为女人了，这完全是错误。所以，我们归回信仰，不是我们要走一个宗教的极端。上帝从来不让我们走极端，上帝让我们回归正常。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世界的很多正常是不正常，因为很多人都这样做，它就正常吗？不，只有圣经告诉我们的生活方式才是正常的。因此，今天我们来讲孝敬父母这件事。孝敬父母是一个正常人都应该表现出来的正常的这个生命现象，对吧？那么你不孝敬父母，对父母不尊重，对父母不关心，这是不正常的。这社会家庭就会乱套，对吧？就会乱。所以神所规定的这一切，都是他告诉我们，做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律法，我们讲到啊，这个律法 是对于神子民，就是这个没有堕落、不堕落、跟随神的这个人、这些人，他们的生命的正常的现象，而且是最低标准。律法不是最高标准哦，律法是最低标准。什么叫最低标准？就是说，这个你做了这件事情就会是正常。如果是你做得更好，那当然好了，对不对？但是你一低于他，你就犯罪。所以他就是最低标准，是善与恶那个分界的那条线。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术啊，知识术，就是它是一个最低标准。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你做到了律法的要求，你就做得很好了。No， 你只是做到了最低标准而已。那么再往上走，那么是没有空，没有有极大的空间，没有限制的，是吧？你要怎么孝敬父母，有极大的空间可以让你去好好孝敬。但是你不孝敬父母，这个最低标准你就破坏了。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世界就是在，慢慢的引我们走向反对上帝。那么当我们不信上帝、反对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就无法做一个正常的人了。那么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等会儿我们再讲到这个。主耶稣讲的那段话的时候，今天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啊，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啊，如果他你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在这里，主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不要爱父母，光爱他就行了，对吧？所以中国人的翻译里边呢，就翻译成爱谁谁谁过于爱我啊，不行。那么我特别选了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我来看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说那时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下边有个括弧里边说：“爱我胜过爱。”原文做恨。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在这个以前的教会里边啊，几个牧师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是原文对还是翻译对的问题，就是我们爱他过于爱对还是恨对？很多时候人几乎一生一致同意，怎么能恨呢？对吧？上帝难道让我们去恨吗？对吧？肯定是爱过于这个翻译是对的。大家认为是哪个对？啊？这个关键的问题呢，是要放在一个处境里边去看，就是耶稣讲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讲这个话是不是他在讲你做门徒的问题？啊，你做门徒的问题，这是他谈这个问题的，他的核心点。是吧？你放在这个处境里边来看这个，耶稣讲的前边这个条件，你才能看明白。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你要这个，人若不爱我啊，而恨恶他的父母妻子，他这么说呢？下边说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在这里边啊，其实耶稣就把这个问题，把它假设成一个矛盾，就是当你要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父母的，听你妻子的，听你儿女的，甚至于听你自己的肉体的，对吧？不是说我听耶稣的多过听我父母的，这里边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当父母在这里说的话跟上帝跟主耶稣跟你说的话相矛盾的时候， 你要厌恶他所说的那个话，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因为他在这里抢夺上帝的位置。这个里边不是一个量的问题，它是一个质的矛盾的问题。我把它再极端一下，来分析你就明白了啊。如果一个男人他结婚了，这个时候呢，他产生了一个婚外的关系，然后会不会他说我爱你多过爱我的情人，这就妥了，可以吗？因为我都爱你多了嘛，我爱他少一点行不行？行不行？男人们会同意吗？女人们会同意吗？你的老公跟你睡4天，跟他睡2天，行不行？哎，我跟你多睡嘛，我跟他少睡，我爱你多过他，行不行？哎，不行。那么这里边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把这两种爱给混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是不容任何东西来挑战的。如果你接受任何东西的挑战，这个挑战你就要讨厌他，而不是说，哎呀，我这样也行，那样我只是跟耶稣多一点，跟你说，不行，这里边拖泥带水是不可以的。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他说我要上十字架了。这个彼得说：“主啊，这是万事不临到你。”耶稣说：“哎呀，你真好，对吧？父上帝爱我，你也很爱我。不过呢，我爱父上帝多一点，爱你少一点。你说的也没错，对吧？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所以，如果这种爱他要越位，你不把他压下去，你不是用恨他、讨厌他的这种态度的时候，你在跟随耶稣这件事情上，你就走得不稳的。”所以这两种爱，它是这个不是不能放在一起的。那这个他越位这件事情是不行的。那么话翻过来说，那么跟随耶稣目的何在？做门徒目的何在？跟随耶稣做门徒目的何在？我们在座的各位，耶稣不是要叫我们做教徒。不是要叫我们做信徒，这都圣经没有的，是吧？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没有说叫万民做我的教徒，对吧？那么门徒和教徒有一个最大的分别，教徒就是你跟着这个组织，你跟着这个传统，你跟着这个教义，到这个教会里边来做一点宗教的，成为一个 member。对吧？成为这个宗教里边的一个成员，但是做门徒，第一点就是要得着生命，然后去跟随耶稣，得着他要给我们的生命，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当主耶稣说“你跟随我做门徒”的时候，他不是要叫你来学习道理，他是要叫我们来得着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了1万遍了：to be 不是 to do。OK，to be 不是 to know，对吧？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不单单是我们知道这些道理，不单是我们要做这些事儿，是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情上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况怎么样，对吧？我曾经认为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人啊，他是个大孝子。那么他就给我们后来的孩子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说实话，到现在为止啊，上次我也讲了这个孝敬父母这件事儿啊，因为他牵扯的事情太多，所以呢，常常是我们在具体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我们做门徒干什么呢？就是要得着能够行出来的生命。也就是说，当耶稣说“你爱我”，要讨厌那些阻挠你来跟随我的那些人，来阻挠你爱我的那些人，是为了让你得着一个能够知道更合理的爱上帝、爱人，把这一切都能够处理得妥当的那个生命。这个，比方说啊，咱们中国人是一种。咱们刚才讲了，很讲 孝道的这个文化，对吧？所以在中国字里边专门造了一个孝字啊，我不知道在其他的文化里边有没有专门针对父母和儿女，这个关系有一个专门的字，是吧？Honor your parents，这个 honor 它是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任何地方，这个 honor 有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的，对吧？但是孝这个字只能用在中国人这个字，你不能用在别的地方，只能用在儿女对父母的问题上，对吧？对长辈的问题上，对吧？所以这个，刚才我就讲到啊。这个孝敬父母这一个戒啊，这个绝对关系，就是从到第五戒里边啊，它就是从绝对关系要进入相对关系的，也就是我们对待上帝是绝对的，对待人是相对的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爱我要对于你阻碍爱我的那个关系，你要讨厌他。那么这个中间的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在我们先与上帝的关系之下，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相对的了。我们对待独一上帝的这个态度问题上，那是绝对的，因为神是没有错的，他永远是对的。但在孝敬父母这个问题上，就变成相对的了。为什么我们要讨厌他？因为他会出错，对吧？我们对待父母这件事情上，不能是绝对的，因为父母不是上帝。因为父母是有可能会出错的，对吧？我们不能把父母与上帝等同来看啊。这个，所以下边就说啊，这个绝对的关系要绝对的对待啊，相对的关系要相对的对待。因此，孝敬父母不等于绝对的孝顺，对吧？所以我们要孝敬，但是不等于孝顺。对吧？你凡事都，所以我们中国人把孝敬改成了孝顺，对吧？这是父母说的，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完全顺啊，不一定，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绝对的啊，孝敬也不等于崇拜。那么，因为中国人很注重孝敬嘛，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长辈怎么样呢？给拜了，在我们的文化里边，有一些文化啊，特别是客家文化啊，我不知道我在座的有几个客家人啊，有一位我知道，两位哦，还有没有客家人啊？客家人是非常注重拜祖先的，知道吧？据我了解，尤其是到了海外，因为有客家人啊，我曾经有机会跟他们稍微有点接触，客家人认为他们自己是。真正的汉人，真正的中国人啊，这个，后来他们听说我是满族人，他说你去边去，你根本不是中国人，对吧？这个，但是他说为什么我们成了客家人？他说就是你们这些人啊，占领了中原地带，我们没办法了，我们就被赶走了，对吧？赶走了以后呢，我们认为我们才是中原地带的主人，所以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不认同，因为当时。那么这个客家人到了广东啊的梅县，对吧？那是客家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集点。他们认为广东人都是蛮夷，对吧？这当地的满族人，这个当地的这个广东人都是蛮夷，福建人，对吧？他们才是正宗的这个中华大地上的主人，所以他们不认同。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做客，暂时的，所以这个客家这个名字就这么来的。那么他们走到世界各地，他们都称自己是客家人，啊，我说这个也挺好，对吧？圣经里边说了，我们在地上都是什么，客居的，都是客旅，都暂时的，对吧？哎，这个也这个概念也挺好。但是你别看不起别人，他也是客家人，对吧？每个人都是客家人。那么客家人是怎么来凝聚他的这个文化传统的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祠堂，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祠堂。知道吧？那他们的祠堂里边呢，他们到哪里去都扛着祖宗的牌位，到那里祖宗一放，大家都来拜，谁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有这个客家人的传统里边啊，谁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来反抗这个东西。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在这个文化里边，孝敬父母本来是件好事儿，但是呢，我们把相对的绝对化了，把人神化了。 我们敬拜这件事情，人只能对待上帝，可是我们把祖先给拜了，把祖先变成了上帝绝对的这个观念，把感恩变成了敬拜，这就是一个质的错误的问题，对吧？因为我们的文化里边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但是没有真理作为我们的标准，常常我们就要么这个，要么那个。所以圣经，刚才咱们讲的啊，它不是让我们极端啊，所以我们一说孝敬父母啊，强调孝敬父母。儒家思想里边就说了一句话，说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他就把这个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等这些的问题，这些次序的里边把它绝对化。不，这些东西是相对的，只有人对上帝是绝对的。人和人之间就开始进入到相对层面里面了，所以当我们在讲十诫，等到进了第五诫的时候，就是从绝对界和相对界交界的地方，因为人最终的父母是上帝，那个是绝对的，但是人间的父母就都变成相对了。往后进入杀人、奸淫、这个偷盗等等，这些都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关系里边去。所以，我们对待父母，是一个在相对界里面我们要去遵守的，是在上帝的原则之下我们要去遵守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神在这个圣经里边，他不是让我们去做到，他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因为当你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没有标准的。什么叫孝敬父母？你告诉我，什么叫孝敬父母？你怎么样做才叫做孝敬父母？其实这个问题是很难量化、很难具体的回答的。我到网上去找了啊，我甚至我找了一些图片啊。我说什么叫孝敬父母？我打一个图片啊，很多都是小孩给妈妈捶背啊，小孩给妈妈洗脚，而且这个长辈很怪啊，都是女长辈，很少有这个男长辈坐在那享受孩子的来着。都是女长辈啊，都是个老太太坐在那里啊，老太太教姑娘给她洗啊，很少就是一个老头在那里啊，孩子来怎么表示对他的孝敬的，这个很有意思。我找了那么多图片里边，居然一个老头都没找到，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孝敬先是父后是母嘛，对不对？孝敬父母怎么光有母没有父呢？难道老头就不值得被孝敬吗？知道吧？这个非常奇怪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图片里面啊，其实孝敬父母不等于你做了这些事就叫孝敬父母了。孝敬父母是一个非常丰富啊，我不说非常复杂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生命表达现象。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从我们的实际的生活角度出发啊，来。具体分析一下，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啊？所以，孝敬父母首先，其实它不是指的一个行动，它首先是指的一个心态。我们去强调啊，圣经不是要叫我们去做什么样的行动来表示你孝敬父母，这个是要去做的，但是它首先告诉我们，耶稣说：“你呼召你做我的门徒。”做门徒是为了得着能够孝敬父母的那种生命，对吧？而不仅仅是你学习怎么样做孝敬父母那些事儿，对吧？你得着这个生命以后，你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你就能够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孝敬父母第一点是你内心里面是有这个心态。所以，现在我们挑战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自己是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对吧？有没有父母的吗？啊？哦，共产党说不是，你是猴变来的，对吧？所以呢，你应该回家去买个猴放家里，好好去拜他，好好孝敬他，对吧？孝敬父母，他有一个生命价值的肯定，对吧？为什么我们骂人的时候都骂他父母，特别是骂他妈，对吧？为什么要骂他吗？就是羞辱你的源头，羞辱你生命的根，是吧？但是 进化论就说你的生命的根是个猴，他明明的羞辱我们，我们很多人都接受，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我们说这个有这个叫什么新疆人啊，新疆人骂人的时候就一句话，他说你这个畜生，对吧？这个牲口，对吧？这是新疆人骂人的一句话。那么进化论不是正是说你是牲口吗？哎，你怎么就接受了呢？哦，我骂你是牲口，你不接受；我是个科学家，我说你是牲口，你就说啊，对，我就是，这么奇怪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孝敬父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尊重我们生命的来源，这是你生命价值的肯定的所在。这个我们这个。说这个婚姻家庭啊，这个婚姻的稳定非常重要，对吧？婚姻的稳定非常重要，它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它对它的后代的生命的价值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吧？很多时候我们无所谓啊，我们就是这样弄一个孩子，那样领甚至于现在什么试管婴儿也好，还是买精子生孩子也好，还是怎么，现在我们的科学方法给我们很多东西，你可以造出一块肉，但是你无法给他提供一个健康的生命，对吧？这健康的心理，他要对自己的生命是谁，他的价值建立在什么地方，他的生命，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对吧？这个他们是彼此相爱的，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姥姥、我的姥爷，对吧？但是生命的来源，他们尊重他，我尊重他，我的生命是从他们来的。所以，人的生命里边有一种天生的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尊贵意识。你羞辱他的尊贵意识，你说你这个人简直不像个人，这什么意思？就是羞辱他的这个尊贵意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士可杀"，怎么样？不可辱，辱又不少一斤，也不少一两。骂你，为什么你会那么难受？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他有尊贵性，有他的尊贵性。所以，如果你在父母和儿女之间这个关系里边啊，这也是咱们后来要讲到的，为什么要性专一，对吧？因为在这个杀人之后就是不可奸淫，为什么上帝规定了性道德？就是为要使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准确的。如果性乱交，你都不知道你是谁的孩子，对吧？然后你就无法，你在这里边对你生命价值的肯定，你的生命的来源就出了问题了。这就是我们骂人的时候常常骂他娘、骂这些很难听的话的原因，就是羞辱你的生命的来源。从此来否定这个你的生命的价值，因为你的来源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来心中有一个孝敬父母的态度的时候，其实就是对我们生命来源的尊重。这个点把握住了没有啊？就是当我们心中有孝敬父母的态度的时候，就是对我们生命来源的尊重，对吧？我是他生的，我要孝敬他，我要尊重他，我要爱他，感谢他。他不单单是后天养育了我，是因为他给了我生命，对吧？那么最终呢，这件事情追到头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心态，是更加绝对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因为只有你这个东西肯定了以后，你的生命的价值才能定位。这个在这个马拉基书啊，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这个马拉基书啊，它里边就说到了人和人、弟兄和弟兄之间、种族和种族之间，不能以诡诈相待。对吧？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国人和黑人，对吧？不能以诡诈相待，为什么呢？圣经上说，神岂不有他的能灵的余力造多人吗？但是神为什么起初只造了一个人？圣经说是为了让他得到虔诚的后代。这虔诚的后代就表示说，我们的源头来自于一个父亲。就连我们最早的母亲夏娃，也是从父亲的生命里边出来的。 所以，我们全世界的人，无论男人、女人，我们都来自于一个生命的源头，这就是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的那个基础。而亚当的生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我们看不起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们等于看不起上帝的生命，因为上帝的生命在他里头，这才是世界合一、和平、接纳、尊重的那个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你说你是个猴变来的，然后你说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那人和人之间的相爱尊重的基础在哪里啊？所以这个理论上就错掉，而实践上你根本不可能真正的去把它这个实际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认我们的祖宗，孝敬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最终是他归一的。有这个心态，我们才能做一个正常的人。才能正常的与我们周围的人去建立关系，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认识真理、了解生命的人，我们的生命能应该所表现出来。所以有了这个态度以后，然后我们在这个态度里边，我们就是具体知道该怎么做了，是吧？有了这个，因为这个做的事情它很复杂，是吧？等下我们要讲啊，成为孝敬父母的人呢。对吧？然后孝敬父母有以下几个原则啊，我们来一同来思想啊。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爱父母。在律法里边，上帝规定啊，有人问耶稣，律法里边最大的一条是什么？耶稣通常情况下不直接回答问题啊，耶稣常常是反问啊，或者说是做个比喻啊，做什么东西？只有这一条，耶稣是直接回答的。啊，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然后其次也是相反，就是爱人如己。那么这两个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爱父母也是我们孝敬父母的基础。爱是从神来的，你没有爱的动机，你的父母孝敬父母就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只是做一个外表而已。那么，我们爱父母，是我们孝敬父母的基础。那么，当爱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关系里边，爱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刚才这里讲的，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其次也相反，我们爱人如己。我们爱神的爱和爱人的爱，不完全一样表达方式。那么在人间呢，也是，当亲子之爱啊、朋友之爱、夫妻之爱都叫爱，但是这个爱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圣经说，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人类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么亏缺上帝的荣耀，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的生命，那个上帝的形象在里边亏缺了，破坏了。我们把本来是应该把爱活出来的，结果我们活出来的什么？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是自私，是冷漠。对吧？是以自我为中心。圣经说，原本我们不知道何为爱，但是当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何为爱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爱是什么？爱是以对方为中心，然后为了成全对方的好处，甘心付出自己的代价，以为满足和快乐，这种的生命现象叫做爱。爱是学不来的，爱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你没法学，你可以学怎么人家怎么爱你这个方法，这个事儿你可以做的学着做。但圣经上说了，如果你能说万人的方言，这个什么天使的话语，能够这个舍身为人焚烧，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做，但是你仍然可能没有爱，因为你做的动机不是从爱里边出来的。这些事儿也可能会做到，但是。那不等于爱，所以爱不是你做了什么，二爱是你是什么。爱，它是一种生命的特质，它是一个自然的流露，这个不是你学来的。 因此，我们就讲到了爱的源头问题。我们要爱人如己吗？我们要爱上帝吗？这个爱不是你学来的，不是我做了这个事儿我就表示我有爱了，不是的。我们要懂得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因为耶稣说：“我是树，你们是枝子。”所以你回到他的面前去，支取爱的生命。我们因着信重生，得着爱的生命，然后不断的回到他的面前去，把这个爱支取过来。因此，我们在我们这些关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他所给我们的那个爱去流露出来。那么，当圣经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告诉你：你看看你自己的内心里面，爱有真的有吗？对吧？当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孝敬父母，我们做了一些孝敬父母的事情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哈，我不错啊，是吧？我比他还强啊，是吧？你看我这其实还没做的这些呢，我都做得好了。你做的不是出于爱，而是你做了以后呢？你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所以我应该怎么得到回应的时候，当然，爱也是渴望回应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东西用作一种交换的时候，它就不是你爱的自然流露，而是你出于某种交换的心态，还是自私的，对吧？所以这表示我们的爱的能力不够。所以当我们要孝敬父母、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先干什么？先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支取爱。你没有这个，你想孝敬父母吗？不可能。所以，我们成为门徒，第一件事情，先信、悔改、得救、重生，这是第一步。你先得着这个生命，你连生命都没有，其他先别谈，对吧？得着这个生命，这个生命要长进，所以这个生命要把爱活出来。怎么办？回到爱的源头去支取。当你有父母，你要孝敬父母的时候，你说主啊，我孝敬父母。咱们刚才讲到了啊，前面也讲到，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叫做因着信，因为圣经这么说的，是吧？我就一定要这样做，是因着信，我接受这个做法。虽然我做的不够好，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但因着信啊，像年轻人妈妈在这儿，先告诉自己，我应该孝敬我的母亲，对吧？父亲。这个在那里辛苦工作，我应该孝敬我的父亲，哪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孝敬啊，怎么办啊，对吧？回到上帝的面前，得着这个生命，然后又真又活的上帝，他还会用他的真理，用他的圣灵，在你的现实的生活，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嘛，对不对？在现实的生活里边，他给你灵感，告诉你在各个时候你该怎么办，是吧？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得着爱的生命，是我们能够实行孝敬的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就是要，刚才咱们已经讲了一部分了啊，就是要敬重，要敬重他。敬重的相反是什么？就不可以藐视他，不可以这个对他不尊敬。对吧？包括着你叫他的名字，不可以叫他的名字，对吧？包括你对他的态度，不可以随便，对吧？这个现代的人常常拿父母开玩笑。我小的时候，我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我对父母的尊重也不大够，对吧？这个，而且这里边还会有一种影响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孩子来孝敬父母。对吧？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孩子来孝敬父母？最好的孝敬就是你做榜样。你怎么孝敬父母，孩子就会从你的身上来学习。所以我在座的，我也告诉咱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影响一个非信徒、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来敬畏上帝？你做榜样，啊，你做榜样，你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神，你是在敬拜的时候，你是很随便，还是你很认真，是吧？你的态度都在影响着你周围的人，对吧？前面讲到，盐若失了味，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如果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我们该有的见证，你做的那些东西就没有意义了。 你的生命存在已经假的了，光剩一壳了，对吧？我这次去以色列，不是这一次啊，有一次去以色列吧，到死海，其实我发现不仅以色列，澳洲也有啊。前些日子我去北领地回来的时候，去走到一个盐湖的边上，我就发现周围有很多盐，对吧？哎，你看着像块石头，你走近一看，拿个石头一敲砸下来，它是一个大盐块子，对吧？这些盐呢，它这个在这个和土啊都掺在一起。那么你放在水里边吸吸吸吸吸吸吸，最后呢，那个里边的盐就没了，啊，光剩下一块土，对吧？那么古代的时候，他们卖盐啊，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就是卖这种盐，那么他就是这个把这个土啊拿来啊，这个里边是有盐的，然后你做饭过什么东西，你把它吸吸吸吸吸吸，里边的盐泡出来，最后剩下的呢就没有盐味了，光剩下一块这个石头或者一块土，对吧？那你就把它丢掉，就没有用了。那么，基督徒的生命啊，如果我们里边是没有味道的、没有盐的，只是一块外边虚假的，好像是块盐，那你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里边没有基督的生命，别人从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本来应该孝敬父母，可是我们没有孝敬父母的见证啊，对吧？咱们在座的基督徒回家了，对父母不尊重，我们的孩子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孝敬父母去影响我们的后代？整个就乱了。是吧？所以从我们的身上开始，我们把我们的尊重、把我们的孝敬活出来，这是我们生命的内容，是吧？所以，对待我们生命源头的这个生命之根的认同的态度，是我们在家庭传统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但愿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从神面前得着生命、得着真理的人，借着祷告，每个人。我们都在这些问题上做见证，好好的去尊重我们的父母，从我们的言语和态度上，态度比行为还重要。你同样拿一叠钱给你的父母，你把它包好，写一个感谢卡放在里边，恭恭敬敬的交给你的父母，和给你，那完全是不一样的。虽然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对吧？那个态度实际上比你做的那件事情还要重要，大家同意吗？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心中有了爱以后，就用我们的态度来尊敬他。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因为父母，特别是为什么说我们母亲呢？因为她怀孕10个月把我们生下来，对吧？这个有些人说，我这么小的肚子，我可以给你容下你住在我里面，那么你的家里边居然没有一个小地方允许我住在里边吗？是吧？现在很多孩子不愿意父母跟儿女住，对吧？特别是，单亲的家庭啊，就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那住着。当然，有一些人很强，他愿意自己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对吧？当他需要你来接待他的时候，你居然不能接待他，对吧？这个我们。但愿不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常在神面前有，在父母面前有感恩的心，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表达出来的，是吧？一种感恩的态度，因为父母养育我们，因为父母付出代价，使我们能够健康的成长起来，这本身是值得我们一生来感恩的。你知道，一个感恩的人是快乐的人，一个感恩的人是幸福的人。对吧？人不幸福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他总觉得周围的环境对不起我，对吧？所以他就不幸福。他拥有什么东西，他都不幸福，对吧？一个常常懂得感恩的人，他哪怕拥有的很少，他也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他为他所拥有的而感谢。所以，但愿我们在我们的父母在这个关系里边，我们能够常常这个去思念父母的。感这个养育之恩，在座的给大家20秒，我们想想，现在想一想，我们对父母有多少感恩？不管我们多大年龄的人，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有多少感恩？我们对这份感恩有表达过吗？有表达过吗？怎么表达的？想一想。子欲养而亲不在，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对吧？没了。 晚了，是吧？那么，如果你的父母还在，回去向父母表达一点感恩，好不好？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自己想，祷告，求神给你聪明智慧，用什么样的合理的方式去表达一下你的感恩。这个感恩在心里和你表达出来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操练，我们来给自己一个衡量，我们对父母的感恩如何？顺从。这个圣经里边说了，要凡事听从父母，这个不是一个硬性的、机械的律法规定，而是一个建议，是一个原则。中国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为什么我们要孝顺啊？也要有顺从，对吧？你什么东西都不听他的，圣经说一句话啊：“听命胜于献祭。”我们尊重长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就是我们听从他，对吧？听他的话。如果他叫你往东，你往西，对吧？他叫你这样，你偏要那样，你这很难说你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对吧？为什么我们要孝敬？很多时候，圣经为什么要叫我们听从父母？第一，父母是爱你的。所以圣经里边咱们是说了，没有规定父母要爱儿女，律法里边没有这条规定，是吧？因为那是上帝保护父母的生命，他爱你是很自然的。所以因为他爱你，所以他不会伤害你，这是第一。第二，他比你至少多活了20几年，他的生命里边是比你有经验的，他是比你更加成熟的，他的眼光是比你看得更远的。因为你不理解他，他理解你；因为你走过的路，他早走过了；他走过的路，你还不知道，对吧？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好像很懂，其实你没到活到那个年龄的时候，你根本不懂。我老大小，这个小的时候啊，这个不是小的时候，就是他前几年的时候，他在我面前非常骄傲，他一动就问我：“爸，你懂吗？”对吧？因为他知道的东西，我的确我也不大懂，对吧？因为现在很多科学发展的很快，对吧？很多东西我不懂，但是我不懂的那个事儿，不等于我比他不懂得怎么做人，这是两回事。所以他以为他懂得手机，他懂得电脑，他懂得很多东西，他就比我厉害了，对吧？No，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们听这个顺从父母，我们尊重他。他比我们成熟，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要听他的，对吧？特别是在一些生命的原则里边，不是科学上的东西，对吧？父母不一定非要教给你怎么用手机，但是父母教给你怎么做人。那么翻过来也说了，那么当我们身为父母的时候，我们要教他怎么做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做人吗？很多父母把自己的人做得不怎么样，孩子就很不喜欢听。对吧？刚才我讲了啊，对于父母的这个顺从是个相对的，是个相对的。那我们具备一个孝敬父母、顺从父母的心，但是不等于是机械的。就像妻子要顺服丈夫，不是凡事都听他的，而是你顺从这个次序。当儿女要顺服父母的时候，也不是凡事都听父母的，而是尊重他顺服这个次序。对吧？这里边具体怎么做？求神给我们智慧聪明。在这个当父母错了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在这个关系里边去相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供养啊，这个供养呢是包括两方面，心理与生活上的满足，是吧？所以其实父母很多时候真的需要我们供养吗？在今天，尤其是澳大利亚社会里边，他是不大需要的。澳洲这在物质上，哎呀，我就看到我妈到了最后临去世之前的时候，她的收入快赶上我了，对吧？我养活一大家子人了吧？她自己这个什么 Central Link 什么这个居家养老什么这个那个补贴，好家伙，我算了算，跟我的工资差不多的吧？这个这么厉害，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不一定需要在金钱物质上要给父母多少。相反的，他们其实消耗的很少，他们反想什么办法来给我们。其实供养父母，今天更重要的是照顾他的心理，使父母在我们的同在，在我们的尊敬，在我们的照顾，有些时候。虽然居家养老的人可以在那里给父母做一餐饭，和你亲自做一餐饭，那个饭吃起来是不一样的，是吧？那么我们让父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和生活上的满足，这是我们来供养我们的父母所应该采取的，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聪明啊，这个来怎么样去做？这个最后呢，《路加福音》里边啊，咱们前边已经把这个问题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就是绝对的东西绝对看，相对的东西相对看，是吧？我们在这个信仰上帝和孝敬父母中间怎么来平衡这个问题，对吧？然后我们跟随上帝，得着我们真正能够孝敬父母、做好一切关系的那种生命。那么，这个是今天我们做门徒这个。关系有一点复杂，但是但愿我们在这些关系里边能够理清楚，然后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用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把我们这种做人啊，做一个正常的人，不要使我们失了位，不要使我们失去生命的见证，使我们能够把这些身体都能够处理得妥当。愿神继续的来帮助我们。